好，那刚刚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这个十二处这个地方啊，就是根境那产生烦恼的种种的因缘啊。那俱舍论谈到有三种力，那婆萨谈到有五种力啊。那这些都是对于我们这个初学呀、啊，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方法啊。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说，古代他们这些论师啊，这些论书会记载这种方法呢，其实也是很多面对跟我们相同的问题啊，就是一个凡夫，一个善根不是那么深厚的人啊，他们在要面对这个修行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会遭遇到很多挫折啊，所以论师会结集成这一种方法，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对我们嗯，所以那个最后那个我刚刚提到说那个性薄烦恼力啊，它意思应该是指这一些有些人呐、啊，他天生他的烦恼就比较薄弱的，啊，所以你看有一些小孩子他小小就会吃素有没有啊？那种就是比较属于啊性薄烦恼力比较。轻就天生他过去是带来的这个善业就是善根会比较多一点、啊嗯、那有些人呢他是特别强的烦恼特别强、啊、那这一种就是没有这一个方面、啊嗯、好那我们看了十二处呢那我们现在来看七觉支、啊、七觉支那上面呢提到五盖就是属于杂染法那五取蕴跟十二处呢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情身心啊有为法那再来是这个七觉支跟四圣谛那这个就是属于这种无漏法了啊那七觉支就是七个啊就是我们看一下经文第三行佛陀说比丘有念觉知的时候呢你要了知自己有念觉知无念觉知的时候你要知道无念觉知、啊、那了知未升起的觉知升起、啊、念觉知升起已升起的念觉知增长圆满、啊、所以感觉上不管是我们要从五盖下手七觉知下手他的那个程式呢都是相同的对不对他的那个方式都是相同就是我们要审查诶比如说我在这一支香里面呢我是这个念觉知有没有升起有念觉知无念觉知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要令它升起啊未生让它生已生的话让它增长那这一种念觉知的思维观察就是属于这个啊，法念处的这个部分啊，嗯，那当然，因为七觉支的内容也是蛮多的啊，就是念觉支第一、第二是什么？折法觉支，第三精进觉支，第四喜觉支啊，第五清安，第六定，第七舍啊，在有一些经典里面呢，有一些阿含里面呢，他说这个七个呢是一个固定的次第。哦、有一些阿含经他是这样讲的这个次第是有一个次第呢是有一个啊修行的效用的就是他的排序呢就是一个次第啊嗯。那我们讲到七觉支的时候呢就会给大家介绍啊。那现在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七觉支的地方啊这个就是最后的了啊最后补充。第三页最后一段第三页的最下面七觉支那我们来看这个念觉支如何让它升起有四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有正念跟正知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避开嗜念的人有点残忍他只是说不要亲近那些经常就是有妄念的人啊他对很多在家人说吧啊第三呢就是要亲近有念现前的人就是有正念的人就对了啊第四呢就是全心全意的 专注于念觉知的培养啊，嗯，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让念觉知产生四种方法。那第括弧二呢，就是第四页啊，择法觉知。那这边呢有几个蛮特殊的哈，择法觉知这个择啊，就是拣择啊，拣择，拣择方法啊。那有七个方法让择法觉知产生。第一个就是要多问这一些蕴处界根利道之觉知啊，禅之止观啊的意识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些禅修行啊很重要的这些项目呢，要经常去学习啊，去请问善知识。那这一些就是能够让我们增加择法的、拣择佛法的方法的熟悉度啊。如果我们对于佛法的了解啊方法不多，那我们能够治的病呢药方就不多啊。所以这个择法觉知就是你了解的方法越多，你能够治病的药方就会越多啊。那第二呢，你看这个有一点好笑的，他说什么清洁身体、衣服跟居住环境，这个为什么对择法觉知的升起有帮助呢？啊，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这个清洁身体啊、衣服跟居住环境，它对择法觉知有帮助？啊？为什么？这个人很爱干净，有洁癖，是这样吗？不是吧？所以呢，这个他是为什么他会放在这里呢？就是他气觉知里面有两个出现，这个、哦、就是清洁身体、衣服跟居住环境两个，一个是择法觉知，一个是定觉知。定觉知也有出现哦，你看啊，定觉知后面哦也有这一个。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个我们的色身跟住宿环境啊，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定跟择法？择法就是慧嘛。为什么他对于慧的升起啊跟定的升起那么有帮助？哎，清洁身体跟住宿环境。啊，啊、哦，人会比较清明啊，哈，比较有精神，嗯，清洁身体、衣服啊，哈、哦，嗯，还有呢，哈、啊，还有呢，怎么样？头脑清醒，听不到，他说什么？啊？健康啊、哦，对对对哈，健康，嗯，我在想哈、哦，这里的这个说明哈、哦，我觉得有可能了哈、哦，就因为如果说我们看前面几项来推论的话哈、哦，它这种项目有可能是说清洁身体、衣服啊，还有环境呢，就是我们要让自己，我们要拣择啊。哪一种情况下身体是最能够修定跟修观的，你要知道，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啊，我想每个人可能有一点不同的。如果说你的身体状况呢，你环境居住的环境啊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你，你的身体呢也都保持这个清爽啊，不要潮湿啊，或者是这个干净，那他对于修慧啊修定呢是有很大帮助啊。所以我想他是对一些人啊，或者是说这一些他是属于外在的助缘啊，他可以帮助到我们啊，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效用啊。所以这个择法觉知就是慧力嘛哈、啊、能够让慧力有所增上的这一种环境跟身体啊，或者是这种外在的助缘，应该也可以多加留意啊。嗯，好，再来第三呢，就是平衡性等五根啊，性等五根。 那这里的平衡呢，就是我们到五根的地方呢，我也会跟大家说啊，就是它平衡五根呐、啊，平衡五根在定根定觉知那边也有，大家看啊，定觉知那边也有平衡性等五根，有没有？它怎么平衡呢？在南传的说法哈、啊，他说性净念定慧它是分成两组的，第一组呢就是性跟慧，第一组。性根跟慧根一组，第二组呢是定根跟精进根，可以吗？第一组是性跟慧，第二组是定跟精进。那念呢，念是通两组的，念是通两组。所以在南传他们禅修里面呢，他们说这个五根呢要怎么平衡呢？他说性跟慧是一组，比如说了哈，我相信这个老师所教导的方法，比如说教导这个慈心观，我相信这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呢，我相信之后，但是我没有用自己的智慧的能力去分辨，诶，我到底哪里懂还是哪里不是很懂？你没有去检查，你只有信而已的话，这一种相信老师的话没有错，但是他如果没有智慧的帮忙啊，就是你没有去检视说这个方法是不是我全部都能除了信之外呢，我能够把它的次第啊步骤啊都弄得很清楚明了，那才开始进行修啊。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啊，信跟慧两个要平衡啊，你不能只有信的，你如果有信没有慧的话是什么？有信无智，什么增长愚痴，就是迷信了，这样了解吗？啊，你有慧无信是什么？增长邪见。所以呢它平衡五根啊，这两个它是放在一组啊，信跟慧放在一组，就是我们相信老师的善知识的教导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有智慧的检责啊，步骤要问清楚啊，可能发生的问题也可以先问啊。那第二组呢，定跟精进也配在一起，为什么？那禅修他们老师呢解释说，如果我们定在一个所缘上啊，定在一个所缘上不散乱了，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精进力啊，它会怎么样呢？它慢慢的呢它就会睡着了，或者是说他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没有其他的助力呢让他产生前进的动力啊。所以呢你只有定没有精进的话，他也是不平衡啊。那如果你只有精进呢没有禅定力也不平衡。他说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想要用功，一味的只是想要精进，你没有定力的话，这一种精进是躁动的，他讲是躁动的，就是你的心是不平稳的。一时很用功，用功之后呢身体垮了，那就睡个十天，用功十天睡个十天，那这样子不是等于就是没有了咯，对不对？所以我们精进呢要有定啊，就是你要审查说这种精进呢它是要有稳定的身心，让它持之以恒，那个才是了不起的精进，对不对啊？我们只有这种短暂的啊，那个什么叫什么、啊、这个叫做拼命三郎的这种精进呢，这种有时候呢就是打先锋了，你可能打了一段时间呢，然后打到身体不好了啊，就是完全退失，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精进啊要做得到持之以恒，然后稳定的心保持这样子的用功啊，这种定力才是跟精进配合啊，这个才是稳定的状态啊。那不管是哪一组，他说都要有念根来扶持啊，所以他说五根的平衡呢是用这样的方式说明啊。好，那再来呢，接下去是什么？择法觉知的第四个，避开无智慧的人，哇！所以呢，大家如果避开的话呢，会怎么样？那些无智慧的人不是很伤心？他这里应该是说我们不要跟一些就是不修圣道的人啊 不是没有正见的人，就是有邪见的人啊，避开这些。因为我们如果要责法觉知的话，就是要产生这个责法的力量的话，我们要多亲近有责法能力的人啊。所以你看第五个呢，他接着就说要具足什么能观生灭慧的人啊。你看，所以他就是相对的啦啊，要多亲近这一些人。第六呢，就是审查身智行。身智啊，就是深刻的智慧啊，可能他是指这些圣者所证到的这种无漏智慧吧啊，多审查啊。第七就是专注于这个责法觉知的学习啊。好，第三精进觉知，你看这个有十亿个方法，你看多不多哎？哇，这个气觉知哈，改天如果大家可以真的慢慢的去开眼它哈，它真的可以作为一个蛮长久的学习啊。如果我们要教导别人，还是说自己，你讲一个念觉知哦，就可以讲一个晚上了。你可以用七个礼拜来讲解气觉知，哇，人家会觉得哇，这个老师了不起哦，可以讲七个礼拜哦。啊，这你看这些注释书的那些他们的记录啊，真的是很了不起啊，这些论师他们记载下来。那精进觉知有十一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思维恶趣的可怕啊，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要精进的话呢，我们就要经常反省啊，精神不用功啊，那我们如果堕到恶道呢，那就可怕了啊。第二呢就是看见精进的利益，精进的利益啊。那第三呢就是思维走要走的路啊，并不是懒惰者能够达到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啦，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又很懒惰啊，所有的修行的道路都不是懒惰者能够到达的啦啊。那第四呢，恭敬波什，那为什么能够让自己更加精进？为什么恭敬我们吃的饭？为什么啊？因为要为成道业啦，我们看到这波饭呢，我们自己要为了成道业而接受供养的话，自己就要精进，否则信施难消啊。第五呢，就是视为佛陀的遗产啊，气圣财。那气圣财是哪七个呢？信、戒、禅、愧、闻、施、慧。信、戒、禅、愧、闻、施、慧啊，那就是七个啊。我想大家有听过的啦哈，我就不用一一讲了。好，再来第六呢，就是思维佛陀的伟大啊，能够让自己效仿世尊修菩萨道的这种精进啊。那佛陀修菩萨道呢，其实是真的是很伟大啊。不是我们能够凡夫能想象的那一种牺牲啊。那第七呢，就是思维佛子学统的伟大，这是什么意思？佛子学统，大家是不是佛子？是。那我们释迦牟尼佛的学统伟不伟大？伟大。为什么？啊？为什么是？世子的血统伟大，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阿含经、哦《阿含经》啊？《阿含经》世尊说，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是你们到了这个释迦的僧团来呀、啊，大家都是释迦弟子、释迦子弟。他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不管你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来到释迦僧团都是佛弟子。那这个他佛陀就举了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印度啊有四大河，印度河、恒河什么河，他说四大河流入大海都是什么成为海水一样一味啊。所以他说不管你是什么种姓的人来到僧团就成为释迦子弟。所以我觉得啦，我自己推论说这个佛子血统的伟大应该是指说世尊是用这种平等的心态啊来 成就这个僧团的学习啊，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不管你是什么以前是怎么样的背景，大家来到这里都是一律平等。所以这一种在印度当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在印度没有人敢这样做的，没有一个修行团体敢像释迦牟尼佛这么勇敢的，没有。所以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东方沙门集团里面呢，他是最有名声的，因为他敢做这个四性平等的僧团。所以我觉得啦，如果以印度还有阿含的这一些历史来看的话，他这里的解释也许可以用这样的角度。 好，第八，师为同伴行者的伟大啊，就是我们这些同伴行者啊，就是一些修道人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哎，大家都是同样修梵行的，发好心来出家，哎，有一些人他就是很精进哦，他就是有很大的这种愿力，那同参道友的这种用功啊，会激发自己精进啊。第九呢，就是避开懈怠者啊，你看啊，避开懈怠者。第十呢，就是清净以升起精进的人啊。第十一，全心贯注于精进觉知的学习啊。好，那这个是精进觉知。再来我们看喜觉知，也是有十一个方法，哇，好厉害哦啊。那这十一个方法呢，前面六个就是大家有听过的是什么？六随念啊，就是佛随念、法随念、身随念、戒师天随念，然后还有一个极止随念，这个是南传才有的了。极止呢，就是极静的意思。那极静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涅槃，涅槃。所以他们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呢，这一种也是可以当为禅修的方法啊，涅槃极静可以作为随念的一个所缘。那在这里呢，我就先讲这个大智度论啊，他有提到这六随念啊。我们一般说意念佛的功德能够让自己去除这个恐怖心，对不对啊？啊，恐怖的时候呢，你意念世尊的功德啊，那你就可以去除恐怖心。那六随念的功能呢，佛在阿含经说，就好像在刀立天啊，他们天人在作战的时候呢，一看到这个那个第四天王的这个齐凡呐，他们就有勇气在作战，对不对？但这一个呢，就是去除部位的一个禅定方法。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说，佛法身这三种随念，它确实可以离开恐怖啊。不过呢，戒师天，我问大家，戒师天是谁的功德？持戒布施修禅啊，那个天就是修禅定嘛哈，你能够升天。那这个是谁的功德？自己的功德。所以大智度论说啊，佛法身随念呢是他人的功德，就诸佛菩萨的功德。但是呢，持戒布施是自己的功德。所以呢，你知道龙树菩萨他说，你认为他功德比较容易产生无畏的力量，还是自功德比较容易产生？自功德，对不对？这个在阿含经看不到，但是在大智度论有讲哦。大智度论说，龙树菩萨讲啊，他说自功德啊，自己有持戒清净，有做布施善业，啊，那这一种随念自己所持戒清净的功德，所能够升起的那种勇猛心啊，这种欢喜心啊，它的力量更强大啊。如果说我们只是意念佛啊，意念法，它不是不可以，但是它还没有这种那么强大。这个是龙树菩萨的意见啊，但是我觉得也挺不错的。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随念哦，在巴利文这两个字呢，它是拆开来解释的，随念啊，拆开啊，所以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随念这两个字，他把它拆开来解释哈。巴利文随的意思呢，随的意思呢有两个啊。他说一个是随在后面，随后啊。那另外呢就是重复，重复啊。 那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说随念啊，就是他说随后跟重复啊。比如说我要念佛的功德，我们的心啊要跟在佛功德后面，一直盯着这个功德，你不能够离开。比如说佛有无上叫什么应供正遍知这些功德，对不对啊？你依念这个功德呢，你不要离开啊，你就紧后面盯着这个功德，思维这个功德，然后呢重复的思维它，它就能够驱除我们的恐怖心。那这个是随，随的意思。那念的意思呢，念的意思就是正念嘛哈。那念的意思呢，它也是有两个，一个是意念，意念，一个是专念，有两个。意念的话就是 我所学过的这些圣言量，我能够忆起老师所教过的方法，或者是我背诵过这个佛的功德，我能够记忆在心，我能够记忆在心，这个就是回忆这个我学习过的这些佛有哪一些功德。所以我们在修佛随念的时候呢，你就我们就要把这些自己学习背诵过的这些佛的功德啊，一一的给它呈现出来在我们的心中啊。那如果我们能够意念而且能够专念呢，不断的重复练习佛的功德的话，这个就属于佛随念啊。那我在学习这个禅法里面呢，我师兄也有教导这个佛随念。那他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窍门，他不是 ABC， 但是他也是有三个啊。你们现在学习第三个了哦啊。这个其实它可以通于我们北传大圣的念佛法门的啊。他说佛随念呢，佛随念它有也是三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是行，第二个就是因，第三个就是意。大家可能很奇怪哈，为什么会用这个行因意哦？但是这三个呢，这三个啊，刚好就是可以用来修这个佛随念啊。那我来解释一下哈，行就是佛像，行啊就是佛像。如果你很相应的一尊佛像哈，线条颜色你可以不用很复杂啊，就很像我们大殿的观音都是黄色嘛哈，都是金黄色，你可以用一尊佛像啊，就是颜色比较单纯一点的啊，比较简洁一点的啊，所以你可以取一尊自己很相应的佛像啊。那这个就是行，第一个工作啊。第二个工作呢是因，这个因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南传的教法里面啊，佛随念，因为南传他们没有净土法门啊，没有那种嘛哈，他们的佛随念呢就是念佛的十个名号，就是我们那个八十八佛里面前面不是有念吗？念什么？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意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啊。那这一个呢就是佛的因啊，你就要去了解它每一个的定义。那这一些如来啊，他为什么被称为如来？就好像我第一天有跟大家说啊，早在讲义的前面，这个如来呀 啊，就是如实中来，叫做如来，有没有啊？从如实中体验到如实的真理而来的圣者，就叫如来啊。那也可以翻成如去，就是他去向于如实，他正道圣道了啊，他去向如实，所以如来。你如果去看这个大智度论呢，它就有很好的这种很详细的定义。如来为什么它叫做如来啊？它这些功德你把它记下来啊，要把它记下来哦。佛为什么被称为如来啊？然后呢，你如来过后是什么？应供啊。那佛为什么被称为应供呢？啊，为什么？ 为什么他值得人天应供他？因为他断尽烦恼，对不对？他证得圆满的功德。类似这一些道理呢，你要把它记下来的哦。全部十个名号，它的意义你要全部把它记下来啊。那我们在学习佛水念的时候呢，这两个就是一个是因，一个是义。刚刚我所讲的哈，因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这个是十个名号的因，就是叫什么名字啊？啊，叫名字哈，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乃至啊，一直到佛世尊，这个就是因啊，就是我写在黑板的这个因啊，就是他的那个声音啊，你可以把这十个名号记下来。义的话哈，这里的义呢，就是功德。所以十种名号的功德的意思，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记哈。如果是按照这个早期阿含经的他们这种修法的话，其实他这个行就是佛像。这个就是什么？十号。那这个呢，就是功德啊，十号的功德。所以你可以呢，在学佛水念的时候呢，你先把自己相应的佛像的影像啊，先印在自己的心里啊。你一闭上眼睛呢，这个形象可以大概的可以出来啊。当然你说，哎，我没有办法把佛的眉毛啊、眼睛啊观得很细，没关系，你只要有一个大概的，跟你所观的那个像是一样的，大概的形象就可以了。一开始他不要求很细的，那当你一闭上眼睛，这个影像能够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内心里面就默念这个如来应供正遍知，这样啊，他的教法是这样了哈，大家先参考。那他念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念每一个呢都要去思维他的功德。念如来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思维如来是从如是中来啊，证到如实的真理。然后第二个呢，应供，为什么佛陀称为应供？那这样子观下来十个名号、十个功德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把大的范围啊缩小。你可以取十个里面哈，你可以取一个，你自己现在这个当下比较契应自己心念的。如果你说我很喜欢如来，那你就只要观察影像，然后内心里面念这个如来呢，然后再忆起这个如来的种种功德的内容，那用这样子的方式呢，让自己摄心在这个影像上啊。那当我们能够呢，也是一样的哈，收摄心在这个影像上呢，这个号啊，这个音跟这个意上呢，能够15分钟、半小时之后不散乱啊，那慢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影像放掉。他也是这样教你哦，影像你放掉，声音这个号啊，这个音啊哈，这个号呢你也放掉，然后只是住在这个功德里面，住在那个功德啊，那个功德的感受里面啊，就是佛有这一种圆满的功德，你就住在那个功德的清净的感受里面啊。所以他是在修佛水念呢，就是他先用取相，取相之后呢，就是靠着这个名字的十个号，然后意念佛的这种种功德。所以呢，他这个佛水念的修法呢，他跟慈心观是蛮像的，蛮像的，就是他的项目很多，十个号嘛哈。如果我们又再加上念了十号，然后意念佛的功德，我跟你讲啊，一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一下子啊，11个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呢，他在修这几种禅法的时候呢，他是用一些比较感觉上了哈，他是比较蛮能够让一般人也能够学习到的，因为他的方法有一点粗啊，啊，让你就是意念如来应供，然后意念佛的功德。因为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断专注在我们选择佛像的这个影像上面嘛，所以我不会胡思乱想的。因为 它让你这个影像出现，然后内心里面不断的忆持佛的那个十号跟功德，所以我们不会产生昏沉掉举的啊，除非你自己意念的那个佛像哈、啊、模糊了，那你就会昏沉掉举啊。所以他在修佛随念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啊。所以我自己在学习了这个方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北传很多念佛法门啊，可以用这种善巧，真的。念佛法门啊，一般我们只有说持名念佛嘛，对不对？只有念一个佛号。那我们有时候啊，念到呢熟悉的时候呢，你念虽然你念得很快，也容易摄心，但是呢，昏沉掉举还是会出现的。你有没有觉得还是会出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影像帮助我们摄心啊，影像啊，所以你可以选择一尊佛像，阿弥陀佛也可以，释迦佛也可以。你要让自己的念头啊，贴在这个佛的影像上面来念佛，就是你要三个一起用啊。第一个就是佛的影像，第二个就是名号，第三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他的功德你要去了解，功德啊，佛有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你要去清楚了解。所以当我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专注要打坐的时候，你阿弥陀佛的影像出现之后啊，你称念佛号，每一个佛号从我的念头起来的时候呢，我都能够呢感受到佛的功德无量无边清净庄严。那这一些意念功德的欢喜啊，它就会从我们内心里面呢产生之后呢，我们就会，它会让你呢专注在这个所缘上呢，就不会容易散乱。所以我们其实刚修学的人啊，不管你是修哪一种法门，如果你的善巧稍微有一点点不是很周全、哦、你即使很用功哦，他那一个五盖的入侵啊，还是不断的打断我们、啊、对不对？好，一支香五十分钟，一支香一个小时，中断的还是很多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方法不够周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佛随念的方法不错啊，不错。很多人在学习之后呢，他们都觉得，哎，也很容易摄心，因为他让他很忙嘛，你知道吗？让他很忙啊，尤其是那些初学者，你如果让他太简单的话，他一定是打妄想的比较多。那你让他都意念佛的功德啊，至少是善念嘛，对不对？啊，信，我们说信的善心啊。信静念啊，定慧可能还没有了，但是他至少有精进啊，都是这种善心升起，那久了他就有定力啊，嗯，所以他在佛随念他就重视这三个啊，嗯，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面啊，那第七个呢就是集止，刚刚讲过了就是涅槃啊，第八呢就是避开佛法身无尽性的人。第九呢就是清净三宝有清净性的人。第十呢就是省察审查令人深信的经典、哦、就大家相应的经典可以多多拿来读啊、哦、让自己产生喜悦、哦、第十一呢就是全心贯注于学习喜觉知、哦、好，再来我们看第五个清安觉知、哦、也是有七种方法让它升起。第一个呢，你看哦，习近圣庙的食物，哇，有没有很开心啊？有没有看到很开心？他这个圣庙的食物、哦、我在想有可能是应该是指说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获得清安的食物啦、啊、不是说天上的美食那一种啦、啊、它是能够让我们获得身心清安的好的食物、啊、第二呢，我们要清净什么舒适的气候，你看哦、嗯、所以呢其实这种外在的助缘呢还是挺有帮助的、哦、所以我们要有这种喜觉知啊，这个温度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第三就是要习近什么呢，舒适的威仪姿势，威仪姿势啊，就是我们自己的四威仪里面，你觉得哪一个最容易让自己产生喜悦的喜觉知的，行住坐卧 你们哪一个最容易产生喜觉之？一定是我啦。不是啦，不是每个人都是喜欢睡觉的嘛。好，第四呢，就是中道的连结，这个就比较特殊一点啊。中道的连结，他说是审查自己跟他人的业智性啊，就是自己跟他人的业啊，那第五呢，就是避开生躁动的人啊。这个好像会让人家很伤感哦，避开啊，他可能是暂时性的啊。第六呢，就是清净有身清安的人啊。第七呢，也是全心学习清安觉知啊。好，第六呢，定觉知啊，有十一种方法啊。那第一个也是如刚刚所讲的哈，就是这些清洁身体、衣服、居住环境啊，能够让这个定力啊，能够辅助这个定力的这个增上啊，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哈，这一些衣食环境啊，它确实能够让我们的心更加的稳定啊。所以这些虽然是外在的助缘，它可以帮我们的，可以帮我们更加的稳定。那第二呢，就是平衡五根，刚刚讲过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所缘善巧，就是我们对于学习的方法自己要完全掌握，要完全掌握。第四呢，就是适时的激励心，就是要激励自己了。现在我修不到没关系，但是我就是慢慢啊，慢慢，总有一天会成功的啊，自己要给自己信心。第五呢，就是适时的预制心啊。那预制的话，可能就是如果说自己懈怠了啊，或者是想要放弃呀 想要放弃，那就是要预制自己啊，不要让自己随着习气随便说放弃就放弃啊。第六呢，就是适时的令心欢喜。第七就是适时的抹拭心啊，你看哦，这个抹拭心是什么啊？为什么能够对定觉知有所帮助啊？这个抹拭啊是什么呢？抹拭心啊，抹拭就是视而不见啊。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的心要视而不见，不管它？为什么？因为有时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我们要打坐啊，要用功的时候，我们都说啊，时间还没有到，还差两分钟啊，多睡两分钟。那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一些，我觉得啦，可能是我们的心念是会让自己放逸的这种情况出现，会稍微懈怠。那我们抹拭它，就是你不要管它。有时呢，就是他说累哈，你不要理他，你还是照着这个课表做功课这样啊。那久了呢，他这个猴像猴子的心啊，他也会听我们的话了啊。那你再太纵容他，太重视他，有时这个心啊，他起起伏伏，你就跟着他起起伏伏。其实他就是像猴子一样，你也跟着他蹦蹦跳跳啊。所以有时候抹拭他一下是不错的啊。第八呢，就是避开没有等持的人，没有等持就是没有定力啊，没有定力的人。第九呢，就是清净有定力的人。第十呢，就是要审查禅那啊，还有等智，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禅知啊，寻思喜乐一心，这些种种的禅知，每一禅有什么，我们要了解啊。第十一呢，就是全心学习定觉知。好，最后舍觉知。那他说有五种方法让舍觉知产生。第一个就是要对众生持中，这个持中的意思哈，我查字典它有持守中道，就是我们对众生呢要不要有太强烈的分别啦，就是要一视同仁的意思吧啊，对众生啊。那对于诸行也要持中。那避开众生还有诸行而感到自负的人啊。 第四呢，就是对于清净啊，清净对众生跟诸行持中的人啊，然后再来就是学习舍觉知啊。所以你看注释书他们的方法好多啊，哦，嗯，那我是看到觉得蛮不错的啊，而且大家可以慢慢的思索，它里面有一些可以用在生活上啊，外缘跟内缘的帮助，那对我们七觉知的升起啊，应该有很大的力量啊，嗯。好，那这个就是七觉知。那我们再回到经文啊，课本35页最下面啊，七觉知之后呢，他要解释的是什么？是圣地啊，那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我们看36页啊，是圣地呢，它就有分成什么苦集灭道啊。那这个大家很熟吧？是不是？苦集灭道。那他在苦地呢，他讲的蛮详细的，所以你看36页啊，全部都是苦地，全部啊啊。所以大家可以先把那个关键字可以圈起来啊。我们看第一行苦圣地啊，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然后还有五取运，这些就是苦。那所以呢，他接下去第三行开始呢，我有划线起来啊，他说什么叫生，那生是苦。所以生呢，他在这里的解释啊，他说不一定是你是已经是一个人啊，他说如果说你真正受生啊，就是劫生的轮回的一个劫生已经开始算是生了啊。所以在母胎受生乃至形成啊，形成的话它应该就是胚胎啦，然后出生，这整个过程都是属于生的内容啊。然后再来就是五蕴显现啊，五蕴出现啊，然后有诸处啊，就是12处获得，那这个就是生啊。那老的话呢，大家应该也很清楚啦啊，老的话啊，你看他有几个用词蛮不错的，他说猪跟片熟啊，已经都熟了啊，嗯。那第三呢，就是死啊，死的话呢，那大家看这个也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啊？那愁啊，你看他的愁呢跟悲，他两个是蛮像的。他说呢，愁是什么呢？就是遇到任何的不幸，遭到令别人苦恼的法啊，而生起忧愁、悲恼、悲伤、苦恼。内忧内伤啊，这个是愁。那悲的话呢，就是会哭啊，悲泣啊，这个就是一个是没有表现出来，一个是表现出来啊。然后苦跟忧呢，所以关键字呢，我们就要把它圈起来哈、啊。苦的话就是身苦，忧的话就是心苦，有没有啊？它的身跟心的差别。那恼呢？恼的话就是忧恼苦恼啊，这个是苦痛啊，这个是恼。那怨憎会苦，大家也很清楚可以知道了哈、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六尘啊不如意的，我们不喜欢的六尘，却偏偏遇到啊，所以这个就会产生怨憎会苦啊，而且还要在一起，这个才苦啊，对不对？啊、那爱别离呢，刚好就相反咯。这个六尘啊，是跟我们相应的欢喜的所缘相遇，那就好像我们的亲人啊、眷属，那但是呢，又不能够一起永远在一起啊，又不能永远在一起，所以它就会变成什么爱别离苦啊。那求不得苦的话，就很特别了，你看哦。下面全部的都是求不得苦，他说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全部都求不得啊！我们求他不要再受生，不要变老，不要生病，不要死亡等等，都求不到，所以这个叫做所愿不遂啊，就是所求不得苦啊。那五取运苦呢，就是最后这个 啊，就是三十七页这个有没有啊？五取蕴苦，所以呢，我们这个苦地呀 啊，就是到这里啊，就稍微告个段落啊，嗯，好，那我们明天才继续的了啊，嗯。好，请大家合掌。愿此功德众善根，
愿此功德众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
振菩提度有情。